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呢。想着前两天文章的联动，然后今天又看了一篇文章，然后想着要不然别白看呢，就写一下吧。结果这一写就是一下午，从中午直到现在，天呐，明明看文章的话，可能很快就看完了，然后结果这篇文章实在是太长了，再加上还要写文字，我天呐，真是弄了一下午。然后不知道会不会被发出来，可能中间有什么 G 点，我也不知道，反正发发看吧。这篇文章是《纽约时报》New Yorker 上的一篇文章，不是《纽约时报》，《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穿山甲跟冠状病毒的传播。然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叫做。穿山甲的走私是导致冠状病毒的疫情发生的吗？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啊，然后大家说一下内容。是在一个乌干达的村子里，位于喀麦隆的东部，紧邻中非共和国。然后，2015年5月去访问的时候，我是以作者的口吻来说这件事儿。在2015年5月去访问的时候，正值旱季的尾声，然后地面被烤到干裂，穿梭在干果之间的卡车将地面的土碾成了粉末。这个小城的名字被翻译成了"站立的大象”。在城中的环岛中间有一座大象的雕塑。雕塑，它的象牙以及部分的躯干已经折断了，然后钢筋都已经显露出来。我住进了当地的一家旅馆，他们的客厅的墙上挂着大猩猩的头骨，以及一条被拉长的蟒蛇皮，就挂在头骨的旁边。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穿山甲，当然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在厨房工作的一个小伙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从镇的市场带回来，他抱着它，然后这个穿山甲的尾巴左晃右晃，显得非常的无助。它是棕红色的，跟路边的树差不多的颜色。处于某种原因，它的全身都是土，从头、身体到尾巴，看起来像是一个生锈的羽毛。穿山甲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动物，被认为是鳞片食蚁兽，因为它们长得像是盔甲的那种皮肤，以及它们的饮食习惯，细长的头部以及没有牙齿的嘴。它们不像是那种很接近正常的那种食蚁兽。事实上，它们有自己的属性和科目，它们应该属于哺乳动物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它们更类似于哺乳动物。通过吃白蚁，也就是蚂蚁啊什么的，它们其实没有什么能力伤害其他生物，除非是属于防御状态。然后小伙子把它放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观察这只穿山甲，它的鼻子是尖尖的，好像很长的那种瞄准的装备一样，像面条一样的舌头，眼睛像小珠子一样黑亮，却显得非常茫然的那种眼神。它的肚皮是奶白色的，没有鳞片的保护。它是一种白腹穿山甲，是非洲四种品种中的其中一种，而其他三种主要是来自于喀麦隆的南部。小家伙试图躲起来，把自己的头塞到靠近墙角的洞里，但是即使是有着强悍的挖掘能力跟很大的前爪，它也没有能力在此时此地挖个洞，让自己安全的躲藏起来。我问这个小伙儿："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他可能会被吃掉。"事实上，穿山甲其实是非常难以寻找的。即使是那些经常在非洲森林里花大量时间来专门寻找它们的人，也是非常难见到的。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美国一个生态学家、一个自然保护学者完成了一项徒步的壮举。这其中的名字很难念，我有的就不念了。然后他花了456天，横跨了中非的森林，从刚果到大西洋，然后真实的跋山涉水，横跨沼泽，穿过无数的隧道跟灌木丛。通过这次探险，他 记录下来沿途的一些观察，然后在观察中，他看到了一只穿山甲。那天我刚好跟他在一块儿，可惜我错过了。后来，其实穿山甲很容易被人类捕获，因为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默认的防御模式是把自己卷成一团儿，让坚硬的鳞片露在外面，然后脆弱的肚皮包裹在里面。穿山甲的英文名字叫 pangolin，就是 PENG，然后 GOLING，这是马来语的 roller 的意思。它的这种防御模式对于其他的掠食者，比如像狮子啊、猎豹非常有效，但是对于有手有脑的人类来说，把一个卷卷带回村里，实在是毫无压力。穿山甲也是极易感染冠状病毒的生物，这种特质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那种神秘的角色。那就是冠状病毒是如何传染到人类身上呢？从死去的穿山甲身上采取的样本显示，它们自身携带的病毒与 SARS 非常相似。它们是宿主吗？蝙蝠的病毒可以停留很短，或者甚至停留在几十年。它们这种超强的适应性会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吗？目前手头上的数据显示有点复杂。目前我们已经有8种穿山甲的品种开始走向灭绝，它们可能与 COVID-19 有关，这也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更糟糕的状况，让它们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即使很多人受病毒的折磨以及死去，但是我们也非常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些弱小的生物是真的使我们陷入全球性灾难的罪魁祸首吗？穿山甲是独居动物，成年之后才短暂的跟异性生活在一起，是为了繁殖。然后繁殖之后，雌性背着幼崽几个月，它们的幼崽在妈妈柔软的肚子那儿睡觉，然后妈妈卷起来，用坚硬的盔甲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虽然穿山甲很难寻找，但是它们曾经一定是非常多的。在1975年到2000年之间，根据德国生物学家跟他的同事一块儿，描述中说，在一项为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一项共同协议中，数据库中提到，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有7000多万变成货品在国际市场上合法交易，其中包括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有，不好意思，其中有6000多万穿山甲的皮出口到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泰国。哎，糟了，我写的是什么？是皮还是鳞片？哎呦，当时写中文的时候忘了，先这样吧。然后，而穿山甲是，哦，是皮。而穿山甲的鳞片是单独的商品，在某些，这里有比较特殊的字，我就含糊的过去了。在某些文化中，因为其药用有很高的价值，在1994年到2000年之间，几乎有19吨的穿山甲的鳞片从马来西亚进口，被用于药，而我们传统的典籍记载，穿山甲的鳞片被磨成粉末，烧成灰，用于治疗蚂蚁的咬伤、夜游的综合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翻译，以及邪灵附体啊、疟疾啊、痔疮，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泌乳。当然，现在科学不支持这种说法。鳞片中包含的角质蛋白跟你的头发还有指甲其实是一样的。在1975年到2000年开始出口北美，被用于制作手提包啊、腰带、钱包以及其他比较精美的，如像牛仔的靴子。穿山甲的皮尤其的珍贵，因为它们的皮肤呈现出那种网格的图案，十分吸引人。2000年之前，美国一家什么什么公司，然后生产了穿山甲的皮靴，当野生动物国际贸易组织开始将野生的穿山甲的进口数量设置为零的时候，这种商品就开始变得非法了。那个时候，大批的穿山甲开始锐减，不只是因为制作成牛仔靴，而且还其他地区也开始消费，也就是同时， 15万的穿山甲被杀，他们的肉被吃，他们的鳞片被用于制作药。然后牛津大学的穿山甲专家还有他的几个同事共同写道：“90年代中期，穿山甲开始在我们国家商业灭绝，然后进口的穿山甲比本土的捕杀更切实可行。”因为商业的被灭绝了之后，就进口的比较方便嘛。然后有一个人，这名字我就不提了。有一个人在越南做了一些博士领域的工作，然而在进行了一些还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收集穿山甲的价格和数据，去了一些供应穿山甲的肉的餐馆。如果你当时走进胡志明市的一家餐馆，他会告诉你，只要350刀每公斤，你就可以买一只穿山甲。它可以是烤的，也可以跟葱姜一块煮成的火锅。和在当时，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坐在餐馆里，看着其他食客享受着700刀的穿山甲大餐，服务员用一个破麻袋装着活的穿山甲，因为穿山甲的本身它属于自我防卫状态，把自己卷成一个卷儿。然后他们就拿出剪刀，不对，他们就卷成一个卷儿，然后露出鳞片跟爪子。然后服务员呢就拿出一个巨大的擀面杖，把穿山甲打晕，然后拿出剪刀割喉放血。这个时候的血跟酒混合在一块儿，然后食客就可以喝掉，就是某种程度的滋补，然后把肉拿到后厨去烹饪。随着亚洲的数量开始慢慢的减少，非洲的穿山甲开始流入。很早以前，像非洲撒哈拉开始大批量捕杀穿山甲之后，他们设陷阱，然后用狗来追捕，跟踪他们进入森林。这些传统的捕杀者一般会直接吃掉自己的猎物，或者是卖给本地的市场。最终，这些肉也开始在一些城市慢慢流行开来，比如说加蓬跟喀麦隆，然后这也导致了从21世纪开始，价格开始不断的攀升，主要是通过尼日利亚跟喀麦隆的港口以及机场运到亚洲，尤其是我们跟越南。一位动物学家也是尼日利亚的穿山甲保护机构的创始人说，其实尼日利亚只是一个中转站，从数千公斤的规模来看，不可能只是只来自于尼日利亚。一个监测动物、野生动物贸易国际网络的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间商让当地人开始抓穿山甲，然后卖给他们。中间商卖给非法的出口商人，然后在喀麦隆，比如说在喀麦隆的中心，叫杜阿拉，一个村民把一个穿山甲卖给中间商，就可以获得大概和美金5刀左右的报酬。可以想象，经过层层的倒卖，到了我们这儿会有多么的昂贵。到2017年，COP 共捕获了5吨以上的穿山甲鳞片，然后2名走私者被捕。2016年末，野生动物保护决定。保护机构决定将交易野生穿山甲以及其他身体部位的都定为非法，但是交易仍在继续。估计在过去20年中，有超过90万的穿山甲被走私，一切，然后死掉了，然后一些死掉了，一些被剥了皮，然后冻起来，然后鳞片被放在那种隐形的袋子里，然后标记成，比如说腰果啊、牡蛎啊，或者是垃圾袋啊这种。那些追踪交易的爱心人士说，穿山甲是世界上走私最严重的哺乳动物，在我们这儿被称为"野味儿"，据说会让人更健康，还有壮阳的效果。但是这种说法到现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今年年初，我们的一位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就是强烈反对食用野生动物，包括蛇、獾以及穿山甲。在这个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唐朝的时候，孙思邈曾经警告我们不要吃穿山甲的肉。之后，李时珍也警告我们吃穿山甲会导致腹泻、抽搐。穿山甲的鳞片可以用作药，但是一定不要吃肉。 叫周晋峰，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北京负责人，通过 Skype 与我们连线的时候说，这跟传统没有关系，这跟钱有关系。现在随着走私的肆虐，新的问题也一并出现，那就是病毒的传播。去年有一个，被忽视的信号，就是在2019年三月二十四日，广东野生救助中心收养了21只被海关截获的野生苏丹穿山甲，它们当中大多数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其中16只已经死亡，尸检显示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肿胀痕迹。广州的实验室采集了11只动物样本，寻找病毒的基因序列。他们发现一个叫 SENDAI 的病毒。这种病毒对人类无害，但会导致啮齿类动物的患病。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冠状病毒的碎片，是该冠状病毒家族中非常重点的检测对象，对人类有很高的潜在危险。当10月24号发出报告的时候，当时人们也不觉得是什么大的新闻。科学家注意，这个 SENDAI 的病毒，或许是冠状病毒，有可能杀死穿山甲的真凶。如果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也许会保护穿山甲以及保护其他哺乳动物。3个月后，冠状病毒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因为最初湖北出现一些不明情况的肺炎之后，这个数字开始激增，然后整个城市被lockdown。中国的媒体方面显示，这种冠状病毒导致此次疫情。最开始是复旦大学，这么一个人跟爱丁堡大学的这么一个人共同做了一个研究，然后在网上公布了序列。再后来，比如说其他国家，像韩国、新加坡以及……天哪，串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串行了。天哪！啊，找到了，这儿呢。后来，其他地方，比如韩国、新加坡、美国也都出现了。然后，世界卫生组织把全球卫生调入了紧急状态，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这件事儿。科学家们开始了解这个人畜共患的疾病，大家都开始疑问：到底是这个病毒的源头是什么动物为宿主呢？凡事总有源头，现在猜想这个病毒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也可能是通过动物的宿主携带，也可能就根本不是野外的环境。蝙蝠最开始是先怀疑的对象，因为2002年的 SARS 以及就是病毒为宿主的冠状病毒，高度致命性跟传染性，2003年被迅速得到控制。在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时候，甚至比 SARS 更致命，但是传播较慢，也可能是蝙蝠的某种冠状病毒。在之前，病毒跟蝙蝠共存得很好，知道了传染了人类身上另一个宿主，怀疑是蛇。2020年1月下旬，有一丢丢的证据显示，但是很快被排除了。然后到了2月3号，人们开始注意力又回到了蝙蝠身上，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小组研究显示，一组数据表明该病毒与之前发现的非常相似。那个时候是从云南发现的蝙蝠，但是跟武汉相距上千公里，是什么传播的呢？序列显示有96.2%的跟人感染的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相似，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最初。但是令人好奇的是，是什么从蝙蝠中传染到人身上呢？这些又是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到了2月7号，又是一个团队，他们发现了人跟蝙蝠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该研究尚未发表，但是根据官方的什么社报道。穿山甲病毒与人体的冠状病毒有99%的匹配度，远高于之前百分之96.2%的蝙蝠。这个， 这个虽然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 paper，但是却登上了头条，甚至连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濒危物种公约的总干事也在推特上回应了这个说法，穿山甲可能是传播病毒给人类的，然后发了一个穿山甲背着幼崽爬上树枝吃蚂蚁的视频。这个可爱的动物携带着致命的病毒，我们最好不去打扰它。后来研究小组的人员说，穿山甲被救的这些穿山甲确实表现出了呼吸疾病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呼吸急促啊、消瘦啊、食欲不振呐、穿山甲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即使在非常细心的照料下，它们也很难适应这种被打引号的囚禁的环境下生存，更何况是走私那么恶劣的环境，它们会非常容易受到感染。所以，到底是什么杀死了那16只穿山甲呢？是 SENDAI 这个病毒，还是冠状病毒，还是与人类健康毫无关系的病毒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随后发表的文章始终说，这些动物不是很活跃，会因为被关押囚禁，他们会哭泣，甚至死亡。哭泣可能是一种隐喻。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就是在呼吸急促的时候也会是那种抽泣。那天在喀麦隆，我把那只注定要死的穿山甲留在了酒店。我知道，除了暂时的良心，我根本救不了它。我甚至想要把它买下来。后来我见了好多人，从野生动物官员到国家动物园的保护者，我们说了合法捕猎，比如说一些小羚羊之类的，以及非法捕猎，比如说黑猩猩。当然，我们还探讨了很多关于艾滋病的一些问题。当然，这是我来这里的主要原因。这是调查作为食物的野生动物以及这些疾病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联系。人类特别容易受到与我们相近的动物的病毒的影响，比如说黑猩猩。回到旅馆之后，我开始重读之前的那篇论文，是阿拉巴马大学关于艾滋病地理根源的一篇文章。一项从黑猩猩的粪便中的样本提取出来的基因组，通过这些数据与 HIV 的基因相对照，找到了黑猩猩的种群，是一直从黑猩猩传染到了一个人身上，然后再传染到成千上万。这是从喀麦隆开启的，许多非洲的黑猩猩都感染了这种病毒的变异品种，但是喀麦隆人携带的是类似于艾滋病的那种病毒，那之后是怎么传播的呢？我猜想可能是人类在捕杀黑猩猩的时候是从血液中传染的。当就是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我这个同伴打开了笔记本，给我看当时黑猩猩的一些照片，是已经是6个月前的事儿了。那只黑猩猩是距离国家公园不远的地方被杀的，然后偷猎者已经逃跑了。我问这个猩猩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犹豫了一下，说当地人会吃了它，毕竟它也是肉嘛，还是很值钱的。我从当地人那儿听说有一个叫贝卡的 BEKA 的割礼仪式，在该地区有一个类似于长者的人举行，然后目的是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他说这个仪式要举行一整晚，用药物来保证这个男孩一直醒着。然后在天亮的时候洗澡。有一个蒙面的类似于大主教的人来给这个男孩行割礼，就是割包皮。传统上，贝卡需要一个黑猩猩的手臂，他是被村里的长老先吃，因为最近这种割礼，然后大猩猩变得越来越少。2天后，我们坐着独木舟去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数着大猩猩的巢穴，沿着布满大象脚印的泥沼，寻找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我们发现了一个捕猎者废弃的棚屋，有3个，其中还留着一包薯片，还有那种自制的毒药。他们把毒药抹在弓箭上，对那种小猴子一类的动物很有效。我们把这个营地给烧掉了，然后沿着河岸一直走到了第二天。边走，同伴边跟我说， 传统的喀麦隆狩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猎人会把毒药抹在箭上，然后捕猎猴子，然后跟着他，直到这些猴子中毒之后从树上掉下来。然后像捕猎黑猩猩就必须得有一只狗，因为会很需要追踪，然后还需要一些壮丁，因为当你被一大群猩猩围住的时候，那场面可是相当的壮观。如果用来福枪的话会简单一些，当然，当地人根本都买不起，黑猩猩一般都会被网给网住，他们会非常强壮，然后也会咬人，如果被咬的话，那就是直接通过血液接触导致的结果就是被病毒感染。黑猩猩的猎杀仍在继续，随着捕猎的继续，人类会面临像艾滋病一样的另一个灾难的蔓延开来。之后的事件也表明，原 ape 并不是唯一一个携带病毒来导致人类惨剧的动物。在信息传播的年代，永远不缺故事。甚至比传播病毒的速度还要迅速。最开始传播 COVID-19 的时候，是海鲜市场提供的野味儿，从果子里到狼崽到蛇，以及一些其他的野味儿，像穿山甲这种交易是不会放在明面上公开显示的，这是暗暗的交易。因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爆发，市场于1月1号就关门了。科学家们到处寻找样本，但是一直没有人说这是新型冠状病毒。然后市场上开始全面消毒。哎，后面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也比较那个怕这一点。然后就说后面，随着疫情的蔓延，颁布了几项措施来打击那些不法的商业行为，然后禁止销售野生生物的规定，以及6月5号，我们把那个穿山甲提升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高度。几天后，穿山甲的鳞片将从医药典籍中移除。病毒引起的不确定性仍在继续，至少3篇关于该主题的论文同时发布，两个是来自于我们国家，一个是来自休斯顿。对于是否是穿山甲携带的病毒，众说纷纭。这里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我也不说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穿山甲只是在走私的恶劣环境下来感染了这种病毒，因为穿山甲非常的敏感，比如说它们的食物、水的缺乏以及自身的紧张感，都会导致身体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而且这种密闭的环境或许是感染病毒的最佳途径。因为穿山甲与蝙蝠的不同，可能不适应于这种病毒。科学家给这些穿山甲做了咽拭子，都没有一个阳性。大家都急于发表文章，很多还没有被同行 review 就开始急于的发表，就连备受尊重、很权威的冷泉实验室也一样，还有一些被同行迅速的、简单的略过一遍之后就也发表，包括《自然》《细胞》以及《柳叶刀》。2月份的时候，有个朋友联系我，他曾经是博士研究院在香港工作，他和他同事从不同的省份海关没收的穿山甲的样本中提取了病毒基因。不只是2017年、2018年广西的，还有其他被扣押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得了呼吸类的疾病，他们都得了冠状病毒，但是是不同的品种，是不同的冠状病毒。朋友一块儿分析了数据，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两组不同的穿山甲携带了相同的病毒。或者是这两种病毒都跟人类的相似，但是却不一样，都是冠状，但是却是不同组列序列的那种冠状。他说，广东的那一组比广西的那一组数据更接近于 SARS。目前我们有非常多危险的病毒潜在在我们身上，潜在在穿山甲身上，我们还没有检测到。但是不只是穿山甲。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蝙蝠，它们携带的具有感染性以及能杀死人类病毒的进化转变，区区只是几十年的事儿。不只是蝙蝠，其他的动物也可能扮演着转化的传播者的角色。目前我们不确定是什么动物，可能是不起眼的， 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研究调查，越来越多的野生生物样本需要我们去检测，越来越多的基因组需要测序。更多的认识人动物感染的本质，就能更好地认识到人，因为人也是动物，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病毒的世界里，而现在我们只是刚刚认识他们。哇，这篇文章实在是太长了，我读的都累。好多名词啊、术语啊，本来看起来是没多久，可能这么超长的文章1个多小时左右就看完了，但是打字还要查，我天呐！不过这种阅读的形式挺好的，也是督促自己多看一篇文章，算是倒逼学习。好了，不啰嗦了，今天没有音乐，就这么结束吧。我希望明天还能坚持再看一篇，不过这种超长强度的，实在是令人抓狂。拜拜。